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法国遭受的17人死亡的3天恐怖袭击事件星期五告一段落。期间法国警方在2次围攻行动中击毙了3名嫌疑人，目前还有1名嫌疑人在逃。法国当局说，涉嫌本星期袭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2兄弟星期五已经被击毙。一名被劫持的人质在警方在巴黎以北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获得自由。星期三有12人在杂志社遭受的袭击中丧生。警方星期五还突袭了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击毙了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此人杀害了4名顾客。一名美国法官判处一名激进的伊斯兰传教士终身监禁。8个月前，这名传教士被判定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纽约市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星期五对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斯塔法作出上诉判决。人们一般都知道他叫阿布·哈姆扎。哈姆扎一只眼睛失明，双手截肢。他在场听取了法院对他的宣判。他的律师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考虑他的身体残疾。哈姆扎受到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11项罪行的指控。去年5月，法庭判定他全部获罪。这些罪行包括派遣信徒在美国建立圣战者训练营地，派人前往阿富汗帮助那里的基地组织，以及向1998年绑架西方游客的也门激进分子提供卫星电话。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把12月28号坠毁的亚航班机的机尾提升到爪哇海面。这次空难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星期六将气球绑在残骸上，使机尾浮上水面。调查人员希望驾驶舱语音和数据记录装置仍然在飞机尾部，找到这些装置对于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至关重要。搜寻者们星期五探测到8501航班的黑匣子信号，但是官员们说黑匣子似乎脱离了飞机的尾部。美国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议对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提出重罪刑事指控，因为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给他以前的情夫。上述建议首先由纽约时报星期五作出报道。退役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由于其婚外情新闻曝光而辞去情报界高官职务已经2年多。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最终决定是否寻求起诉。调查集中在彼得雷乌斯在其担任情报局长2年中是否允许传记作者和情夫布罗德威尔接触机密信息，包括访问他的 CIA 电子邮件账户。彼得雷乌斯2012年11月辞职后，调查安全隐患的联邦调查特工在布罗德威尔的电脑上发现了机密文件。乌克兰4名政府军士兵和至少4名平民星期五在俄乌边界附近丧生，同时4国外长马上要召开会议，试图挽救4国峰会。乌克兰官员认为，伤亡是由亲俄反叛分子的炮击造成的。基辅还把炮击与本星期俄罗斯假借人道援助，可能向分离分子运送武器联系在一起。但是莫斯科坚称，最近救援车队运送的都是民用物资。美国股市今年第一个交易周以下跌0.5个百分点作收，尽管就业方面有好消息，美国失业率12月份下降了0.2个百分点，降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5.6%。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备受关注的报告还指出，美国经济净增了25万2000个工作。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高层又批拉帮结派之风，中共党内消除帮派为何难？2015年习近平王岐山是否将继续打虎上山？参加我们今天讨论节目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目前还没有到演播室。那么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坛最近的一个新动向。过去一年来，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高层及其团伙。尽管外界不断的揣测这些动作的权斗背景，官方呢一直讳莫如深，但是就在最近，中央连续表态绝不容忍党内出现团伙帮派。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官媒呢，也纷纷痛批党内拉帮结派之风，坐实了习近平扫除异己和清除帮派的决心。那么中共党内的帮派政治源远流长，其根源是什么？今天中国的政治帮派和过去有何不同？习近平扫除帮派政治的政治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请几位嘉宾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在 Skype 上参加我们讨论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令计划落马，传闻中的这个新四帮呢，新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哈。那么中共帮派的政治啊，再次引起党内外的注目。那么请您概述一下，您觉得目前中共党内的这个帮派体系分布还有特点是什么？
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当中，对军警特还有中央办公厅实行了政治上的这个扫除绊脚石，那么抓了几个大老虎。在这个过程之后，紧跟着开始强调要清除党内的帮派小圈子。在这方面呢，《人民日报》讲的话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讲的还比较靠谱，就是说干部的一个小圈子就是利益共同体。但是国内有些媒体就开始有点牵强附会了，比方讲《京华时报》提出了所谓三个新帮派，把当过秘书的全部叫做秘书帮，山西籍贯的叫做山西帮，在石油部工作的叫做石油帮。如果这么简单的去划分的话，那么军队里应该划出来一个解放军帮，然后共青团又要划出一个共青团帮，要这其实是非常扯的。比方讲这个礼拜一凤凰网曾经登过一则消息，把南京市委书记周边的几个人说成是叫做江苏的西山会。这其实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说法都不靠谱。
好，待会儿我们再进一步来
说一点。
我想强调一下，
能补充一点吗？
好，高文先生请讲。
我觉得中共现在帮派的特点呢，主要是有这么两种，就是表现为这个就三大派吧，那可以说是江派、团派和习家军。那么这个可以概括的说呢，就是三句话：江派呢正在凋零示威，团派呢群龙无首，而习家军正在崛起。具体的说呢，这个江派呢，他现在是这个江泽民呢，现在是虽然不甘寂寞，但是他已经老迈年高，来日无多。江派就是面临着一种这种树倒猢狲散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团派呢，现在是虽然占有年龄优势，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掌门人，因此是一盘散沙。那么习近平呢，他在上位前呢，他采取韬晦避嫌，因此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他现在呢，离十九大召开呢还有2年多的时间，那么所以他现在急于呢要打那个帮派，要建立自己的人马，那么以便在十九大前的话呢，这个重新洗牌，改变十九大的接班格局。这个就是习近平批帮派的原因所在。
好，破空你的看法。
这个帮目前习近平当局在批帮派啊，他讲了山西帮、江苏帮、四川帮，或者秘书帮、石油帮，还有这个政法帮，这些帮派只是二级帮派， 要么是地方系的，要么是行业性的。但是中国有的是一级帮派，那就是现在主宰中国政坛的三大帮派，就是江派或者叫上海帮、团派，还有就是太子党，或者现在叫做习家军。所以用这个帮派是无法消灭的，只是说在权力斗争中此消彼长，赢家对输家作战，说赢家把输家指为帮派或者指为反党集团，事实上输家呢就是说反对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反对这个赢家，如此而已。
好，高先生，我知道您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那么对中共的历史非常了解，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党内帮派具有悠久的历史，能不能请你把中共这个党内帮派的这个历史及其脉络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呢？
好，那么中共的党派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痼疾了，早在建党之初呢党内就是派别林立。
echo in my ear、
啊、譬如说有广东帮、湖南帮，有这个北京帮，还有旅欧派、旅墨派，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1927年这个国共分裂后呢，党内主要是有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土生土长的山沟派这两派。当然在军队中呢还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个大的那个山头。那么在延安整风以后呢，毛泽东在党内呢一统天下。但是呢他并没有办法来够扫平完全的帮派，因此他采取一种默认态度，用他的话说呢就是叫做承认帮派，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他实际上呢是用各个山头之间的矛盾呢来互相制衡，为己所用。那么这种局面呢一直到延续到这个文革。那么中共党内呢在文革前呢主要是有在白区有刘少奇的北方局的小圈圈，在军队呢有林彪的四野的山头，有贺龙的这个二野的山头，另外还有一些小的帮派，譬如说山西帮、陕北帮。
关于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请讲，请简短一些。
这个中国的帮派啊，在最早啊有这个苏区派、白区派，这个苏区里面有毛派、非毛派，那么后来有国际派、延安派，实际上这个帮派一直存在。实际上有政党政治的地方就有帮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12个人成立的，在船上开了一个会，本身就是一个帮派。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帮派斗争非常的残忍和激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民主党派不一样，因为他们具有黑帮的性质。举例来讲，最早的时候啊，在这个江西，由于这个毛派和非毛派的斗争，毛派居然把这个10万红军以 A 兵团的名义给杀害了。很多这些红军啊被困在丛林里，被林彪、彭德怀这毛泽东的亲信所包围屠杀的时候，他们喊着马克思在哪里，就同样一个信仰却被自己的政敌所杀害了。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向宗发总书记为什么被捕呢，就是周恩来派系主动向国民党告密，实际上借刀杀人把向宗发给杀了。另外到后来就是这个张国焘的西路军居前全军覆没，完全是毛泽东给害的，故意让国民党给把他给弄了。另外还有新四军后来是周恩来的派系，那么也属于比较国际派的王明派系的，但毛泽东为了消灭新四军，这不是他的地系部队，假国民党之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所以周恩来写了一个叫做这个同时操戈相见合集，实际上表面上说国民党，实际上说的共产党内部，说中国党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这个帮派政治的它的基本特点。
那么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你觉得这个中共党内这个帮派形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种常态的政治呢，还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对于这个党这个国家而言有什么好处或者危害？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句话呢是句大实话。中共党内这个派系历史上呢是因为争夺资源，来自于不同的山头争夺功劳形成的，然后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互相抢地盘。这个毛泽东是一直长期读《资治通鉴》，这个一方面他学了帝王心术之后，他有自己的山头，地方军队里经常强调所谓的双一，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只有这方面出身的干部毛泽东是最信任的。那么另一方面，毛泽东充分的用帝王心术的这套手法操纵着不同的山头、不同的派系，今天用这几派打那一派，明天再换过来打另外一派。所以他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玩弄派系于股掌之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后情况已经完全变化了，但是中国内部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我想强调一点， 这个那个时候的派系还有所谓的山头根源，
嗯，
从不同的根据地出来，今天的派系完全不同。他们实际上今天的派系不过是社会学里讲的关系圈、
嗯、
关系网，或者说是一种叫做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圈子，所谓的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
嗯，
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以前历史意义上讲的山头了。
嗯，刚才大家提到的主要都是比如说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早期中共早期的这个帮派政治啊。那么我想咱们把目光呢聚焦到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那么在那个之后党内帮派如何形成和发展，有些哪些主要的阶段，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么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啊，有一个四人帮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组成的四人帮。那么在四人帮，这个是所谓最大的帮派。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什么呢？就是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跟邓小平形成了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把华国锋叫凡四派，自己叫非凡四派，实际上都是凡四派。华国锋只是两个凡四，邓小平是四个凡四。那么在之后呢，邓小平跟陈云之间又形成了这个元老中形成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这个时候呢还有点正面的意义。那么在之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确是以路线政见之争形成了派系，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这样殊死的斗争了这个十年。那么在胡耀邦赵紫阳之后，1989年六四之后呢，就出现另一个情况，就是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邓小平元老等垂垂老矣，结果江泽民把上海帮带进中南海，使上海帮一帮独大，就是江系成了气候。那么之后呢，胡锦涛上来带来了团派，到习近平来的时候带来了太子党和红二代，这些看上去都有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那个脉络，但是都可以看出一代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形成他自己的班底，而且才会这个在党内啊行之有效的所谓巩固在最高权力把权力巩固在最高领导人手上。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说其实可以把这个中国党内派系的情况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毛时代呢，是毛高高在上操纵各个派系，然后在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是邓小平派和陈云派两派相互掣肘、相互制衡、互相拆墙角。那么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后，基本上派系新的派系开始重新形成，老一代的派系退出舞台。一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各种派系。那么胡锦涛呢采取的是无为而治，就是他不管这些派系怎么炸。结果胡锦涛面这个即将下台的时候，中国各大派系成型，而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正好面对就是他们的挑战。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承接了胡锦涛留下来的这个派系的政治遗产，他扫除大老虎首先就是为了把这些政治遗产给铲除掉，否则他的权力地位没法巩固。
那么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像刚才陈小龙先生说的，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很多的帮派进行了扫除哈。那么这个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就说是由于政见不同呢，还是说由于权力斗争呢，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呢？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一些？
我觉得的话呢，习近平扫除帮派呢，它有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另外呢，同时呢，这里面呢既有个人的盘算，也有为党国的整体利益的考虑。那么习近平呢上台以后铁腕反腐呢得罪了一大批人，那么他如果不在他任内，他如果在他的这个两任，他按照两任他来下台的话，恐怕要被人杀回马枪，遭到清算。因此的话呢，他必须的话呢要这个党内扫平那个帮派，使他成为呢党内各派的拥护的共主，像当年毛一样啊，这是在政治上。那么在经济上呢，那么习近平呢也有考虑，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权贵集团呢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行业都垄断起来，因此呢他这里面呢也有的话呢扫铲平这个利益集团的山头，那么打破这个垄断行业的樊篱，这样子呢来为深化改革来铺路，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好，破空。
我补充一点
啊，请讲。
我觉得其实今天中共党内就是从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党内是有派无帮。所谓有派无帮的意思就是，所谓帮严格意义上讲指的是江湖帮火，那是有帮规有帮里的老大 而且还有种种制裁措施，有集体行动，所有这些中国现在讲的各种帮都不存在，它实际上不过是些派系，这些小圈子。
嗯，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所谓的帮火的真正的性质，它不过是一些小圈子。
嗯，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中国官媒在集中火力批这个帮派团伙的时候啊，用了很多词，那么几个常见的就是山头、帮派、朋党，那么这些呢都意味着有一个老大或者是有下面的党羽这个称呼，那么各自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请破空也来解读一下，你觉得是你是赞成陈小龙先生的看法还是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刚才这几个词啊，就是这个山头、帮派或者是朋党，它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现在最近的时期啊，它意有所指。比如山头，它主要是讲军中的这种山头主义，比如徐才厚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郭伯雄形成所谓的西北头，不，这个山头，徐才厚形成东北山头。那么另外呢，它这个帮派，它在这里主要是指的像石油帮、山西帮这些东西。另外，它在这里指的朋党，主要是指的这个新四人帮，像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所谓的政变集团，他用政变集团来暗示这个朋党，用朋党暗示这个东，说这些意思是一样。不，我想说的是，中共这里边这个帮派啊，因为它作为一个专制政党，跟这个民主社会的帮派不一样。民主社会的派系可以公开亮牌，像台湾的民进党，它内部有新潮流系，有美丽岛系啊，有什么一边一国连线等等，它公开的亮牌。另外，在这个日本自民党，它有这个细田派啊，这个大岛派或者是石原派等等，公开亮牌的政党是什么？它在选举中不跑票，而且它公开的忠于这个派系，它在派系中是光明正大的活动，这正常。那中共的帮派呢，它不能亮牌，它一方面不承认它有帮派，但另一方面确实有帮派，那怎么办呢？最后它就可以随时被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四人帮的组合非常巧妙，新四人帮里面既有太子党，就是薄熙来，也有团派，就是令计划，也有这个就是江西人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说他们根本就是来自于各派系的，说他是个帮，说他是个派很难说，但说他是一个政变集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又说不出口。所以这种时候啊，这个专制政治的帮派啊，就在尴尬就在这里，既不能形成党内民主，也不能够也给最高领导人构成了威胁，既不能民主也不能这个集中，说民主集中制反而成了一句废话。
嗯，
我能说两句吗？
哎，请讲高文清先生。
这个我觉得话呢，帮派也好，朋党也好，山头也好，这都是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之术语。我觉得千万不要堕入到千万不要堕入到这个党文化这个术语里面来。实际上呢，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叫法不一样。所以的话呢，现在包括什么新四人帮啊，包括什么的话呢，我都不认可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实际上都是习近平有意的向海外这个放料，那么由海外转内销，然后的话呢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注意。
嗯，以前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共早期的一些帮派哈，不是，就是说派系斗争，包括毛泽东早期甚至到后面邓小平和陈云的这个斗争，那么很多是处于政治的这个观念不同或者所谓路线斗争之争。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刚才高先生提到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问题，那么我就想问一问陈小龙先生，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所谓帮派派系经济利益体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历史时期，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对于帮派的影响比以前的影响更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经济利益是背后的一种利益追求，实际上我前面提到过，它是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几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社会上也好，官场上也好，都一样，它存在了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在位置比较高的人，他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他会用封官许愿，然后用拉拢私人感情的办法培植他的个人势力。
嗯，
那么在下面位置的这些人，为了巴结上面获取政治保护呢，或寻找靠山，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向来有这种寻求保护和寻求被保护的这种传统，而这种东西就是今天现在讲的这个派系和利益共同体的这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团在一块儿所追求的不光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包括个人的仕途等等等等。所谓的抱团儿指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认同那个帮派这个说法，因为它其实不是帮，它只不过是个关系网。
好，我们知道就是海内外的一些分析人士曾经认为啊，就是中国这个党内这个派系互相制衡，可以形成这个所谓党内民主。曾经有分析人士曾经明确的提出过中共党内内部派系的相互牵制，形成所谓一党两派的这个中国式民主。那么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习近平扫除帮派这个以来，那么这种愿望是否落空了？先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
这个的确在胡锦涛时代有党内民主的说法。胡锦涛那个因为斗不过江泽民，那么当了儿皇帝，被迫无奈就承认这个有两派制衡，这个就是江派和团派。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甚至胡鞍钢御用文人发文章啊，说这个为七常委和九常委之背书，说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是九个太阳，那么中共能够内部的制衡，说比这个美国的总统制还要优越。但是习近平上来一言九鼎，这个扫荡各路帮派啊，各路派系，好像似乎又这个又回到想回到从前。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本身所谓党内民主，所谓这个一党两派，这个中国式民主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民主，它是一个非常低级别的封闭式的民主，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习近平今天的做法看来啊，就是连这种低级别的民主他都不要，就连党内内部的协商他都可以不要，他想回到邓小平和毛泽东那种一言九鼎的时代。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它的确是个专制性质的党。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的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个人手上，然后让全部听命于自己。他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就是全党团结，实际上是消除一般的派系制衡，或者是这个山头的制衡，就消除一般政党上的意义。说所谓把中国从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角度去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开始，没有完成，还在倒退。
高文基先生，您的看法？
我曾经在美国之音呢和李成呢辩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中国党内的两派呢互相制衡呢，这完全是一厢情愿。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话呢，这种党派的话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东西是这个从根本上混淆了这个宪政体制下的两党政治和这个集权体制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这么一个区别。实际上呢，共产党呢从娘胎里面呢就是排他的，他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他不允许他绝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而且也不允许个人意见的公开表达。因此呢，党内所谓的有派系呢，只是一种若明若暗的这种存在，而根本不能浮出水面。因此呢，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原来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那么有九个常委、七个常委在那块儿互咬，看起来好像是九总统制、七总制，这些御用文人他可以做各种解释。但是习近平一上台呢，声音就没有了。那么习近平一个人大权独揽，党内有哪一派能够公开站出来对习近平说不？没有。所以这党内民主呢，制衡呢，这是一句空话。
我们知道从这个历史的纵深来看哈，中国的这个历代王朝对于所谓的朋党之争都是十分的警惕，甚至采取这个诛灭九族这种残忍的方式来防止这个朋党拉帮结派。但是历代王朝呢，最后都没有根除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朋党之风。那么这是为什么？那么历代王朝做不到的事，习近平能不能做到？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所谓朋党其实就是官场上的关系网。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这个华人的社会里谈清除关系网啊，是与风车作战，那不会有结果。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这个民族他的传统就是喜欢拉关系，在官场上认老乡、认同学、认上下级，都是为了一个拉关系。你让中国人不拉关系了，那这就不是中国人了。所以当皇帝觉得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不稳固，这个他的下边的人当中有人拉小圈圈，去对他构成威胁了，所以他就会反对朋党。但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在反对朋党。中共各个领导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毛泽东不反对，邓小平呢是拿陈云无可奈何，胡锦涛呢是无为而治，他那么多派系不断的成长壮大，胡锦涛假装没看见。习近平现在是遇到了和雍正皇帝一样的麻烦，所以他开始反朋党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是不是会形成新的习派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停止拉帮结派。所以 反朋党不过是统治者的一时的需要而已，反是反不掉的。
好，你听听破空的看法。
封建王朝，要 echo 啊、我封建王朝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党争问题呢，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说两党真的是竞争或者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它没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最多就是谁上谁下，或者是谁的票多谁的票少，谁是多数派谁的少数派。像台湾、美国，我们都看到这一点。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政治中啊，这个党争是非常可怕的。你看这个唐朝、宋朝、明朝都有激烈的党争，那么北宋年间有新党旧党之争，当时就王安石的变法叫新党。那么司马光为首的叫守旧派，这两党之争呢，就持续了50来年。其中呢，各派呢分别执政，王安石两次隐退，结果的事情是旧党新党轮流执政的时候，把另一个党所做的事情全部否定，这是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又主战派、主和派。那么一旦主和派占上风，像岳飞这样的抗金名将就要被杀掉；那么一旦主战派占上风，那么像秦桧这样的这个人叫一策万年。结果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党争就非常激烈。明朝以顾宪成形成了一个东林党，那么后来这个宦官魏贤忠，对魏忠贤又形成了一个阉党。这两党的斗争啊，十分的激烈，什么东厂啊，什么锦衣卫啊，这是剥人皮啊，非常的残忍，轮流执政，但是对手啊都是置之于死地。说这个有一个说法说，明朝的党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个崇祯皇帝上来收拾局面的时候已经太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一个这个不健康的党争，黑帮火并式的党争，说这样的党争对中共非常危险，这就是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要努力消除党争的原因。
嗯，
我补充一点。
哎，请讲。
前面我们都谈了很多，现在这个国内和海外的媒体都在谈，其中有两个词儿，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一个是太子党，一个是所谓团派。
嗯，
我的看法是太子党不是一党，你怎么能把习近平、薄熙来算成一党呢？然后团派呢，其实不抱团，这个到现在为止真正用在团派的这个例子上的就是令计划。
嗯，
那令计划和谁抱团？和胡锦涛抱团还是和李克强抱团？没有。所以关于团派太子党的说法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笼统，媒体为了自己这个宣传这个写作方便而使用的词。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符合。实际上这两年的习近平清理党内政治异己的过程看得很清楚，并不存在什么清清楚楚的团派太子党，但这两个划线其实划不清楚，
嗯，好，
也看不清问题。
好，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请高文迪先生和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帮派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呢，往往是最活跃的，在中共党内比如说毛去世前后、邓小平去世前后，乃至最新的这个习近平上台前后呢，都出现激烈的帮派和权斗。那么习近平执政10年之后，您能否预测他能不能积累这个足够的政治权威，或者建立起新的机制来防止新的这个帮派之间的倾轧，或者是帮派之间的恶斗呢？高文天，请你简短的说说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根本不可能。这个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这个在一个原地再打转。习近平现在上台，他现在所谓这个扫平党内帮派这些说法啊，实际上呢是效毛泽东的故伎。
嗯，
他是用毛泽东当年延安整风中是批教条宗派、经验宗派，实际上呢来为树自己的毛派。哎，那么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他要树自己的习家军。因此的话呢，中共的帮派政治呢实际上是中共的宿命和痼疾。
嗯，好，
这个改不了。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毛泽东的权威够大了，但是毛泽东临死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来只能在血雨腥风中交权了，确实是这样。那么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都不能消除这个所谓的帮派之争，历代王朝都没有消除，今天的红色王朝，今天他们在环球时报、人民网发的文章还是在跟过去的王朝相比，跟党争相比，承认他们是个封建王朝。那么习近平即便是10年之后建立起权威，绝对超不过毛泽东。那个时候不要说在权与腥风中、血与腥风中去交权，他根本就摆不平新崛起的各种帮派。说在习近平上台前后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或者政变图谋，在习近平下台前后也同样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只有一个结，就除非他一言九鼎的实施民主改革，把中国共产党改造为一个民主政党之一，这种党争或者帮派之争才有可能结束。
嗯，陈小龙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赞成拓宽刚才的看法。
嗯，
就习近平永远做不到毛泽东的那种把所有的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地位，原因是毛泽东的地位是还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习近平没有这个条件。
嗯，
那么现在习近平是把旧的胡锦涛、江泽民时代积累起来、成长起来的派系基本上在清除掉了，但是新的派系还没形成，说这会儿看起来谈反朋党、反派系、反小圈子有点道理，但是十年以后，习近平如果按时下台的话，那会儿新的派系肯定就成型了。
嗯，
那会儿可能就是习派一对付习派二。
嗯，
那咱们看那会儿。
好，有关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的这个话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5年习近平是否会继续打虎上山，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聚众。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我们刚刚谈完中共帮派政治，接下来再看一看习近平下一步的动作。新年伊始，中国已经有10多位高官落马，包括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显示习王的反腐努力不会到此为止。在反腐风暴席卷2年之后呢，习近平已经在军警、特密等各个领域清除了异己。那么下一步的反腐之剑会指向哪里？是否还会有中央级别的帮派或者系统被整肃清理？2015年中共高层政治是否会因为反腐激起更多的波澜？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刚刚进入2015年呢，先后就有若干省部级的官员被解职或者带走调查，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打虎会继续下去？首先请陈伯公先生呢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几个官员啊，南京市委书记这个杨卫泽海南省长蒋定之被调职，还有这个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这三个人呢都还是省部级的官员或者副省级官员，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不见得代表会继续的打虎。因为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看上去啊有点像是周永康案和令计划案的继续，就说比如说张坤生属于山西帮，那么这个杨卫泽和蒋定之都属于这个江苏帮或者是周永康的体系，看得出是习近平对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追剿，所谓除恶务尽，所谓斩草除根。说仅仅从这几个案子看出来，还看不出，还无法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习近平的打虎是否会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喂，高文迪先生。
OK， 我说好。
嗯，
那个习近平在新年祝词中呢，讲要高举反腐的利剑，那么显示出他要把反腐进行到底决心。
嗯，
我觉得这里面呢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说真话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得罪了一大批人，骑虎难下，他如果要是不继续反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被人杀回马枪，因此只好继续反腐，就像毛泽东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那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那么说的是假话呢，我觉得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呢只是触及到了冰山的一角，只是治标不治本，打老虎和打苍蝇，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根本不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问题，因此这是在演戏。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如果要是就是他是新政嘛，主要就是反腐，他如果反腐没有，新政也就完了。因此呢尽管是假戏，他要硬着头皮的唱下去，保持高压的态势。
好，陈建龙先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习近平会更深入的反腐？那么我知道您有一些看法，就是尤其是他在让他的家族人退出商界的问题上，你觉得是一个信号？
我想这个现在我们来看2015年习近平的反腐的这个动向，需要区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已经把几个当政治上主要的绊脚石，就是控制军警特和这个秘书的这个几个大老虎全部搬走了。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企图，那就是他希望通过反腐扭转现在的奢靡疲软的政治风气，就官场风气。
嗯，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还会继续反腐败。所以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第二层面来讲，习近平今年2015年还会继续打老虎。
嗯，
但是打的不是帮派，打的是这个他认为对官场风气不利的那些人。
好，听听杨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反腐的调子还会继续喊下去，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用反腐来继续这个取得人心，因为在反腐不管怎么样，民间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另外，他维持一个高调，对这个官员有种威慑的力量，这个腐败不能走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这个可以毁掉共产党的江山。但是我们来看这两年反腐的一些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它是选择性反腐，肯定是选择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腐败的官员你都反，那等于是反共了，这个江山也不存在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把这几个大老虎排在一起，你发现这几个大老虎基本上是当时习近平在接班的前后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
嗯
啊，我不能说是政变啊，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他通过反腐呢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嗯，
我觉得到了令计划以后，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郭伯雄，那么在这个大的老虎可能就会小了。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各省市的这个调动非常厉害，就是新的位置增补的非常厉害，尤其是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军区的位置，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换了。应该说习近平用反腐来让打击自己的政敌，让自己的人上位，基本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年吧，新的一年调子还会喊，民心要取得，威慑力要维持，但是这个反腐的力度可能会慢慢降低。
我们来看几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哈，上海迎新年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民众呢死伤惨重。那么在中共内部的问责制的这个下，上海的这个负责人，比如说韩正啊、杨雄这些，本来就早就谣传他们有可能要下台。那么这次对习近平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清理上海领导层的这个良机呢？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是一个试验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说2015年。习近平究竟是打虎上山还是打虎下山的问题。最近我们看了有个电影，他们又放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是文革中江青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那么现在重新把它拍成 3D 电影，而且是很快通过审批大放热播。那么智取威虎山它这个新播，它没有顾忌文革的这么一个顾忌，而是这个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表明了它要打虎上山。但是上海事件出来了，上海的重大伤亡事故出来了，已经公布的数说36人死，49人受伤，这是个重大的死伤事故，直接的市政领导人是要负责的。这对习近平要拔掉上海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习近平能不能拔掉他们，到现在看不出来。如果说韩正或者杨雄被处理，我可以说今年判断习近平是打虎上山。如果上海滩不被动，仅仅处理下级官员，可以说他今年是打虎下山。那么杨雄本身是这个江绵康的一个部下，是江泽民的亲信，他连中央委员后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就当了市长。
嗯，
上任以来是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嗯，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反腐以来哈，那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外界有一个观察，觉得是习近平打虎，刚才大家也提到，主要是打的是自己的政敌，而且对于红二代太子党触及的非常少。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反腐，那么不可避免的他要面对红二代或者是太子党。那么你觉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的难题是什么？
我这个红二代呢，是习近平政治的这个支撑习近平政治这个基本盘面，因此呢他不会轻易动，否则就会自乱阵脚。这个红二代这概念呢也很宽泛，另外内部呢也是等级森严，有这个太子党，有普通的红二代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大体上有三类，就是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跟红二代有关。第一就是富可敌国的那些太子党，十几个家族啊，或者是几个十几个家族。第二个呢，就是红二代里面也有比较清廉的啊。那么呢，红二代里面呢，丁计划也可以算作红二代。所以呢，习近平在对待红二代的问题上的话呢，他最难办的是来动那些富可敌国的太子党，就是譬如说他敢不敢动邓小平家族，敢不敢动李鹏家族，这个是考验他 打虎上山还是下山，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的一个试金石。因此的话呢，但是他为了的话呢，这个回应这个外界对他这个反腐不打不触动红二代之类的，他有可能在今后触动一些像令计划一类的这种红二代中的小萝卜头来平息舆论。
嗯，好，程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时代如果他要是真的清理，全面清理红二代和太子党，那么就把他的脆弱的政治平衡给打破了，这个是他的最大难题。为什么这么讲？就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他的政治平衡基本上是靠着红二代给他的这种政治支持，然后靠着老百姓对反腐的这种这个支持和愿望，再加上官场上绝大部分官僚抱着的是一个希望这个反腐风头赶快过去平息的那么个期待，然后在这过程中打掉政敌，借此来提升他的威望。
嗯，
如果在这个关头他突然改变方向，全面对红二代开刀，那个时候他就是自挖墙角。因为红二代关系的不仅仅是陈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基础，还关系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嗯，
因为如果红二代们靠着父辈的恩荫发横财，那等于证明共产党夺江山无非就是发横财而已，让第二代第三代发财。
好的，
那就不是真共产党，全变成假共产党。
嗯，
所以习近平动不得。
好，
因此他现在的做法对红二代是劝导，首先从他们家开始，他的姐姐习乔乔、习安安分别已经被他要求退出商界。
嗯，
最近这个习安安，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这个有一个记者陈振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强调这一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姐姐习安安现在干脆把公司解散，然后那钱也不要，把公司解散，拿那点剩下的钱发给员工做遣散费。
他一方面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一方面也不给人家这个口实。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然后他希望红二代们都这么做。嗯，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嗯，
这个习近平反腐啊，基本上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这个共产党腐败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党内立威，我要把自己的政敌啊解决他，空出一些位置来安插自己的人。
嗯，
那第一个目标呢，应该说这个他没办法从根本上完成。很多人都分析了，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你不可能这个真正的控制了官员的腐败，所以这一条呢，你不用民主的办法的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从各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是不准备这样做。第二个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他的第二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就是说把自己的最主要的威胁取消掉了。而且另外还有个指标，就是这个江明恒刚刚辞掉了这个上海科学院的这个院长的这个职务，就说明江家的影响力也在继续的削弱。
嗯，
这样的话就他维护自己这个权力已经基本上稳固，权威已经基本上建起来了。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反腐的力度会降很多，但是调子可以高高的喊。但是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应该看的就是明年，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经济有会很大的问题，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各种指标都非常的差。这个实际上我们数次谈过，习近平的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加上红二代的这个政治支持。
嗯，
如果这两个没有了，他就没有了。而权贵资本主义呢，又依赖于经济呢高速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的速度的降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今年习近平会用很大的精力来关注经济上的问题，而不是高调的继续什么延安这个文艺座谈啊，什么这些高调的东西，可能慢慢会削弱一些。
嗯，我想刚才因为你说到经济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经济和这个财政的困难又会怎样反过来影响这个反腐哈？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些分析就是借助这个持续的反腐运动呢，来帮助习近平充实这个财政，改善经济，比如说国企改革啦、官员房产问题啦、没收贪官财产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可不可以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和这个反腐融合在一起？
呀，我觉得呢，2015年呢，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流年不易，经济形势呢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呢一片萧条。那么其中呢，这个房市的泡沫、地方债务的危机和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贬值，这三大问题呢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如果经济上一旦出大问题的话， 那么的话呢，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呢，迫使习近平呢，在这个保经济大局和这个反腐的力度之间做出某种选择。那么反腐呢，是一把双刃剑。刚才的话，虽然反腐呢，贪官的这些巨额赃款呢，可以缓和一下财政困难，但是对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呢，我觉得还是杯水车薪。
嗯，
因此的话呢，而且这个官员的腐败呢，是一种虚假繁荣、高端消费的主要的支撑点。因此呢，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嗯，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清朝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和珅跌倒，嘉庆失宝。就和珅呢，是这个乾隆年间的第一权臣。乾隆皇帝临死前就跟他说啊，说我们有缘分，所以说呢你过得很好，但是将来就不知道怎么样。结果乾隆去世，嘉庆皇帝刚上任五天，就下令把和珅打入大牢。这个打入大牢，这没收和珅的家产，结果发现金银财宝啊，这个银两啊，多得无数，田财。多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清政府，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7000亿啊、这个7000亿的这个白银，但是和珅家收出了8万亿至11万亿的白银，也就是说可以支撑清政府用15年。说和珅后来被处死，自缢而死，这个嘉庆皇帝啊，可以说是大发了。那么和珅一个家族就富可敌国。那么今天习近平，我相信会用同一招，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还有彭博社。光那个邓小平、陈云和王震三大家族的后代啊，他们的财富啊，就是中国每年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分之1，还不用说更多的八大佬，还有更多的几百个这个豪家族。说习近平反腐，如果能够把贪官的财产收归国有，能够极大的缓解经济，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干的一样，把这个财政拿来充空，结果连重庆的农民都能够有医保，说农民对他很支持。习近平今天可能会同样玩这一招。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反腐，从贪官那儿抄没来的财产，都是充斥到中央财政去了。中国今天，刚才高明谦先生提到的，2015年开始的整个经济滑坡和财政危机，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上，就是地方财政今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度萎缩，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腐不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反腐可以帮着地方财政减少支出，就是贪官们不再大吃大喝了，各种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会减少，这样的话有助于通过节支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反过来，地方财政的困难同样会遏制习近平反腐败的规模，因为现在地方财政一困难，地方政府应付中央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倒不干，那就是我没钱了，你拿我怎么办？我什么也干不了。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再进一步扩大对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全面的追讨，结果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躺倒不干的状态。而习近平急需要靠地方政府在挽救地方经济、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方面多做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习近平的反腐只能虚应故事。
对，我非常
我补充一句啊，我补充一句，
听讲
这个徐才厚被查了之后啊，他家里的现金啊不是拿来数，而是拿来称的时候超过1吨重，结果中宣部下令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就现金多到这个地步。而徐才厚有个名言叫做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清廉。而那个古俊山被抄了之后啊，只印了2个晚上4大车，说这些东西啊充实的是中央国库而不是地方财政。
好，
对，这虽然是这样，有一些被打倒的官员你清出这么多财富来，刚才这个破空讲说可能会追一些大家族来冲这个国库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非常小的。我非常
同意
小农的这个说法。小农的这个分析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不反腐民不聊生啊，反腐呢官不聊生。实际上反腐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官不聊生的意思不是说官员就过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了。这个谨慎不仅仅是在花费上的谨慎，而且是做事情上的谨慎。中国的经济相当一部分还是权力在这个干预在推动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每个都一个消极怠工的状态，这个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再继续反下去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看共产党最近三十年的统治，怎么说六四以后的统治吧，基本上是要靠整体的腐败，不仅是官员的腐败，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堕落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这个政权不再继续给官员腐败的机会的话，不给精英腐败腐化的机会的话，他这个效忠就没有了，这个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习近平要考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估计这个反腐会慢慢的示威，但是高调还要继续唱下去。
好，那么关于有关2015年的这个反腐的话题，不知道其他各位嘉宾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尽快发言，那么否则我们就要移到下一个话题了。好，那么有关这个2015年的反腐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嘉宾就最近发生在法国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表评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伊斯兰恐怖分子星期三呢，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发动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震惊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法国超市呢发生枪击案，至少有2个人死亡。那么据信呢，绑架者就是杀害记者的这个凶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待会儿美国之音很快会有这个新闻。那么现在呢，我请各位嘉宾就这个惨案哈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谈谈自己的感受。首先请杨坚李先生来开始。
在我做评论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叫做 Je suis Charlie， 这是法语，就是我是查理。
嗯，
那我觉得把它定义为恐怖事件，如果仅仅是对于这个《查理周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形式的恐怖这个袭击。
嗯，
因为这个恐怖袭击是定点定目标的，以前的恐怖袭击是无目标的，对于这个无辜的这个群众进行伤亡，这次是非常有目标的，对这个杂志社进行攻击，可以说这是恐怖分子或者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宣战。我觉得这些这个死去的记者是为了这个言论自由而死。有一个消息是这个《纽约时报》爆出来的，就是他的主编叫沙博，在2011年这个杂志上受到这个炸弹的威胁的时候，实际上法国政府对他有很多的批评和限制，同时呢也限制穆斯林对他的抗议示威活动。他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有我的表达自由，他们有他们的表达自由。从他这个说话来，我们看着他是真正的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战士，而且为此做出了牺牲。
嗯，好，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
这回法国这个恐怖袭击呢，这举世震惊和谴责。但是《环球报》呢，这次又独树一帜，啊，做了另类解读，说西方提倡的这种言论自由是造成了激化了族群这个关系的紧张。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呢，恐怖分子呢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啊，另外的话，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因此的话呢，这是中国之幸。这个胡锡进呢，真是雕盘的高手。可惜呢，这种高论呢被事实马上给戳穿了。那么就是被枪杀的那名警察呢，实际上就是一名穆斯林。
嗯，
那么就在同一天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致电法国总统，谴责恐怖袭击。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的话呢，究竟这种情况呢，是胡锡进跟习近平呢唱的是二人转，忽悠世界舆论呢，还是说习近平呢拍？还是说这个胡锡进呢拍错了马屁啊，当众拆了这个习近平台？我建议美国之音呢对此做一个网上调查。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3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